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当张牧师，我们一起讨论分享这一季要用什么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语。张牧师说：“那朱牧师，你就用约翰福音第三章来分享。”那我在想，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都很熟的，大概就是这个三章十六节。你不管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很多人都知道三章十六，大概就是在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在座的大概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背这一段，叫做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献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这一句我们都背得好熟。那我就想，既然大家这么熟的一段经文，我难道还要再重复一下，再说明这个信仰的内容？所以我就想来看看到底三章十六节这个经文之后故事是怎么发展的。约翰他怎么记载耶稣上帝的儿子福音的本身，怎么继续的去面对生命里面的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后来我就从三章的二十二节开始，这个经文这样讲，说这事之后，耶稣和门徒前往犹太地区，在那里住下来给人施洗。我们有时候读经文，在那个很出名的金句之后，通常对这一些小小的事件你不会太注意。那现在我就要问各位，这事之后是什么时候？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然后再来，耶稣他住在一个地方，在犹太地区给人施洗。可能你信主这么久，听了这么多道，你曾经有听过耶稣有给人家施洗吗？不管怎么样，我想读经牧师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有时候那个金句不错，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但是圣经的经文，我觉得 context 很重要，就到底前面说什么，后面继续传讲的是什么，上下文的关系，这些内容我们必须要了解。否则你只是看到一小部分，然后就做一个大的解释。所以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从镜头里面看见的不知道是哪一个要杀哪一位。如果从镜头里面看起来好像是跑在左边那个是要杀跑在后面那个，但是你没有办法看见全部的，这个叫做全部的景象。牧师一直提醒各位，当我们看上帝的话语，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前后文很重要。不要只是选一些哇，这个放在我的心里面大概觉得不错，每次都背这些经文，它的上下前后文的关系相当的重要。那我们就来问刚才牧师问的那个问题，是这事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实际上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开始就在讲，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领袖。他来做什么？他说晚上他来见耶稣，然后就讲一些关于他想要了解的事情。他问耶稣说，老师，我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老师，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上帝同在，没有人能行。尼哥底母他知道耶稣这个人名字叫做亚述啊，他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当时很多人就叫耶稣亚述啊，这个字不是只有耶稣专门有的。但他很特别，是他所行的神迹，他所传讲的天国的信息。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是犹太人的领袖，他清楚若是这不是从天上从上帝那里来的，他不可能做这些。所以继续的经文就谈到耶稣说明从天上来永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三章十六节，事实上永生这件事情，永的生命不是在十六节谈到，是在十五节就谈到。然后他们在对话的当中，耶稣特别提到从十四节，他说正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人子也必须被举起，要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有历史事件，耶稣特别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发生的事情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走来走去，又要绕了很远的路，他们就 complain 上帝 ，complain leader。弟兄姐妹，这个大概经常所有的情况都会发生。一个公司也好，一个教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如果有任何所谓的不愉快，或是觉得事情不是照我们想象的，通常是谁会被 complain？ 家长啊，leader 啊，牧师啊，长老啊，大概都是这些。但是上帝看见这些人埋怨之后，就派毒蛇进入当中，然后咬死不少人。然后上帝就这些百姓就说：“不行啊，我们这样再继续下去，大概就死光了。”所以就求摩西说：“那你想想办法。”摩西就祷告，然后上帝就跟他讲：“你就造一个铜蛇，所有举目看铜蛇人都必得到拯救。”耶稣用这一段历史上的故事来说明，有一天人子上帝的儿子也一样要被举起来，所有仰望那在十字架为世人牺牲生命的耶稣也会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很喜欢永远的生命，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不信的人就灭亡。事实上整个经文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的 conversation 结束之后，那个结论是什么？大概我们不大管这个。不过你如果看经文，事实上这个才是耶稣他传讲信息跟尼哥底母的重点。但是那一些依照真理做事的却接近光，为要使光显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照上帝的旨意所做的。耶稣在意的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来到世上是神差遣他成为人的样式，为了成就上帝拯救的大计划。所以这个事情之后，这些 conversation 之后，刚才讲的耶稣就在犹太地住下来，然后在那边施洗。但是问题，经文就开始讲，那约翰的门徒他们怎么面对这个事？因为是谁开始施洗的？是约翰开始的。那今天耶稣跟他的门徒也好像在同样一个地方也进行施洗的事情，那所以这个是经文的记载，说那个时候约翰还没有入狱。这段话很重要，因为不久之后约翰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后来也被砍头了。他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跟着施洗，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说明这个水多，事实上如果你知道埃嫩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springs， 就是水泉的意思。那当然有泉水出来，水就多。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为了洁净的礼仪起争辩，于是门徒就是约翰的门徒来问见约翰说：“老师，你看以前在约旦河对岸和你在一起，你为他做见证的那一位，在给人施洗，众人都去他那里了。”约翰的学生跟随他的人，然后耶稣也开始呼召门徒来跟随耶稣。所以你看见约翰的门徒，他看见耶稣的门徒也在开始有洗礼的事情。而且这一段最后的门徒来见约翰跟老师所说的话，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在里面，对不对？那一位以前跟你在约旦和对岸跟你一起，你为他做见证的那一位，他连名字都不讲。耶稣总该有名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耶稣那个时候没有信，所以不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那时候只有名字，他连名字都不提。你就可以想得见他里面的那一种，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大概我们有时候我们有自己这样的感觉，或是从你的同事里面听到的，有人跟你报告说那个坐在某某那个位置的那一位，你连名字都不想讲。服事，我们这一季里面，或是今年我们特别在华语的侍奉里面，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哎呀，你们看看你们周报就知道答案了。 活是什么？要提醒各位，不要这样，一年过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很简单，四个字叫什么？活出呼召，对不对？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只是呼召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又到天堂去吗？上帝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上帝呼召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学生，成为他的门徒。上帝呼召我们要跟着耶稣的道路方式，不是为自己活，也为别人而活。这个就是呼召。但是当我们在呼召的历程里面，要活出呼召的过程里面，我们在侍奉，不管在教会里面，不管在公司里面，不管家庭里面，我们就在领受一个呼召来侍奉的时候，好多时候这就是我们像约翰的门徒的心境。我们好像以为应该是约翰我们老师，我们这个师父比较重要啊。你看起来好像这些门徒替他的师父有一点不大，叫抱不平。是你开始这些洗礼，而且耶稣也是你帮他洗礼的，为什么今天好像大多的人全部跑到耶稣那边？那意思就是说，好像跑去耶稣那边就很少人跑到这一边。这是不是我们经常在服事里面我们的问题？我们做的好多，但是怎么说是别人 get credit？ 我们拼命的侍奉，为什么老是那个奖赏好像都不是我们？那我们不只替自己不满，有时候我们也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事，甚至替我们的老板，甚至你会跑去你总经理的办公室说：“我跟你讲，这个应该哦，那个某一个部门那个主管哦，他不应该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你要得的。”弟兄姐妹，这个在我们服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几乎每天我们都需要面对的。我们经常用很多的比较，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问各位，大概我们都跟谁比较？同工、同事、同伴、同乡，都是同一起。你不会去跟一个那个你从来不认识的人要去比较，要去说明这些东西。约翰的门徒，他看见、听见耶稣，耶稣的门徒，他们也同样的有这一些所谓洗礼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不满，他们有 concern， 他们来报告。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不是也是这样？这件事情，这个侍奉只能我做，而且只要我做了，我 take ownership 之后，别人不能 get credit。 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约翰，施洗约翰，他怎么面对从他的学生里面所来的这些concern。我们做 leader 的人，或是听见，必须要去面对你所领受的这一些所谓关怀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两种现象。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反应，你要 react。听见这些事情，然后马上一个想法说：“对对对，这不应该，应该是怎么样？”开始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反应，反应通常都是比较 emotional 的，直接的对应。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除了你回应之外，你怎么样行动，你怎么 act 才是重要。我们来看约翰他怎么面对他的门徒、他的学生所做的这些报告。经文这样讲，二十七节，约翰就回答说：“除非是从天上赏赐下来的，否则人什么都得不到。你们自己可以为我做见证，我说过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奉差在他面前预备道路的。娶新娘的新郎，站在旁边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会欢喜快乐，因此我现在也心满意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会不会有一点 surprise？ 约翰他既然这样的回答， 他没有跟着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也一起觉得心里不高兴，他反而很清楚的跟他们讲，特别是三十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今天牧师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活出呼召，如何一起在侍奉的里面，用上帝的恩赐彼此来服侍建造。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一看，也想一下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跟他的差遣，这跟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职分是有绝对的关系。换句话说，你清楚吗？我们清楚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吗？我们都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但是上帝也因着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他也给我们有特别的呼召。透过那个呼召，他还差遣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情境里面去侍奉他。那个呼召成为我们的身份，然后那个差遣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个职分。今天早上我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清楚吗？还是你觉得我的呼召就是上天堂啊？那难怪好多的弟兄姐妹信了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每天等待那一天来到。讲直接的，就是信了耶稣以后就怎么样，等死。信了耶稣后马上哇可以到天堂去，但是弟兄姐妹如果问你，那今天赶快去好不好，我们又说不要。不是很想去天堂吗？不是想去跟上帝同在吗？我们又不想。我们清楚自己的呼召，特别在侍奉里面，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每一个他的子民有他特别的这个差遣。整本的圣经都是在讲上帝如何的差遣。上帝创造人，用他的形象创造人，他也给他们差遣要成为管理。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也差遣要去往他所要赏赐应许的地。整个圣经上帝呼召，所以耶稣基督也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你清楚你的身份，你的职分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透过洗礼，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清楚这个吗？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约翰说，除非是从天上赏赐下来的，否则人什么都得不到。我们也深信，今天神呼召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天上赏赐，从上帝所来的，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也是他的爱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从当牧者到现在，我大概至少为50对以上的这个 couple 证婚。你说在结婚的当中，我想我们在座都还有这个经验，特别是刚刚才结婚不久的，或是最近要准备结婚的，大概你们会勾出一些东西。我通常在 premarital counseling 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这一些新人们，新人当然包括新郎新娘，因为都是新的，然后就跟他们讲，我们今天预备好了，然后那一天呢，大概我牧师会用这些话语，那我问什么时候你就回答什么，或是你要自己用你的 vow 要对对方讲也可以，那你就写下来。但是我到最后都会问一句话，如果在结婚典礼那一天出了差错，那是一定会发生的，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就是人生。你不要以为结婚以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就没有什么错误，绝对会有这些。然后有时候我跟你讲，不是这些新郎新娘紧张，我证婚的人也很紧张。我曾经在证婚的时候还把新郎的名字讲错了，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新郎都不紧张，这些证婚的人这么紧张。 我知道约翰他特别用这个例子。约翰说，我是耶稣的最好的那个结婚，他是新郎，我是他的朋友。事实上这个朋友用今天的话也就是伴郎的意思啦。当我们看一个图画，如果你不清楚你的职责，有时候我觉得这张图里面新郎，这个新郎新娘看起来好像应该两个长得最高那两个才是新郎新娘，然后如果新郎的话应该是另外右边那个比较像，但是我要仔细看那个牵手的又不是他们两个人。弟兄姐妹，伴郎再英俊他都不是新郎。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经常会犯一个我们的诱惑，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多，我们也做得好，我们也比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跟赏赐，你却忘了你自己的身份跟你的职分。约翰他太清楚了，他甚至跟他的门徒说，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不是吗，我就不是基督，我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你们难道都忘记了吗？我们如果清楚我们的身份，也知道我们的职分，我们只是为基督做见证，基督徒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不是基督。约翰清楚，我们今天也要清楚，我们要带领人，我们的呼召是带领人来跟随耶稣基督，不是带领人来跟随我们。当你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都知道约翰他的出生跟耶稣的出生很有关联，因为他们两个是亲戚关系，应该要这样讲，耶稣应该要叫这个约翰叫做 cousin， 是他的表哥，所以事实上约翰是耶稣的 big brother， 他的哥哥就对了啦。 我想他们从小应该有机会在一起生活，当然画家都会画一些图画认为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你可以试想，我当哥哥的人，那你这个小弟今天你总不能说不尊敬哥哥一下。对约翰他可以这样讲，但是他清楚 even 他是表哥，他比较早出生，而且不只是这样，他都还没出生，圣灵就在他的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就感动他了。你全世界有几个人有这样的福气？没有几个吧。而且不止这样，耶稣甚至称赞这个约翰，他说所有从肚子出生的人没有一个比约翰还更伟大的。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约翰真的伟大。即便是这样，但是约翰清楚他的身份只是要见证基督，他也帮他施洗。当他施洗的时候，圣经的记载说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如同鸽子，并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身份，当你洗礼归入耶稣基督，上帝说你是我喜爱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不要怀疑这个。如果你清楚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也清楚那个上帝你所敬拜所侍奉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全能的神，而且他又是爱我的，你还有什么害怕的？但是我们清楚的，约翰他知道他本身像一个先知，他传悔改的信息，他看见那一些不对的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会指责，他直接的面对面，就是因为他这样的行动，他这样的方式，他这样呼召的作为，指责希律王的不对，到最后他自己放在监狱被砍头。这是施洗约翰，他清楚他完成他的职分。讲到呼召，我们通常讲牧师，那你告诉我们，经常讲活出呼召，那到底上帝对我呼召是什么？如果你还不清楚呼召的，牧师今天早上提醒你，上帝的呼召都不是那种大事情， 今天呼召你就成为我要当美国总统，不会啦。上帝的呼召几乎全部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今天在公司，今天在任何的地方，你的呼召是来自那个至微小的一件事情，别人都不在乎的，你看见他的需要，那就是你的呼召。今天在教会里面经常也听到弟兄姐妹说啊，教会应该要怎么样。我这句话讲起来，教会应该怎样？教会指的是谁啊？就是你们这个牧师啦，你们这些长老啦，你这些执事啦，这些同工啦，教会指你们。不对，我们也是教会，大家都是教会一部分。所以当你看见一件小小的事情，你看见那个需要，那个成为你的呼召，你的侍奉。所以我们仔细的去 discern， 去查验上帝今天在你生命的呼召，可能在圣宫里面，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可能在你的同事当中，可能在你的侍奉里面，你去思想这个。但是清楚，你清楚你的呼召，你清楚神对你的差遣，你知道你的身份，你知道你的职分，你就很坦然的面对必须要领导你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约翰听见门徒的报告的时候，他可以心境是转成一种跟门徒一样说，哦对哦，哎，我这个表弟很不够意思哦，也不用代念我这个做表哥的人，为什么他这样，好像这些门徒全部跑去他那边，没有跑来我这边，他没有这样讲。他反而听见门徒的报告的这些抗胜，这些特别关注的事情，他不把它当作是一个抗胜，他把它当作一个是 joy， 他一个喜乐。他的生命他清楚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侍奉，当我们听见我们的弟兄姐妹，听见我们的同事，听见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乡，他们分享他们在生命的经历，是有成就的，是成功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心理的状态是怎么。有时候我经常感觉我们要分享别人，分担别人的痛苦好像还比较容易，要去真的去分享别人的荣耀还蛮难的。因为你会想啊，为什么是他成功不是我？为什么他得了三个 PhD 啊，我连一个 PhD 都没有，我有一个叫做 Public High School Diploma， 也叫做 PhD。 别人的成就，别人侍奉的成功，我们不用一种庆贺欢喜快乐的心境，我们反而用一种什么，应该不是他的，应该是我的，他没有比我聪明，他没有比我努力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种酸酸的那种葡萄心态啊，这个一定是不知道是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啦，啊，不知道是这个跟那个我的老板讲了什么特别的好话啦，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就开始想这些。弟兄姐妹，对约翰来说，对侍奉的人来说，今天我们活出呼召，那是一种喜乐，那种快乐。特别你听见看见上帝的事工在教会里面，在他的国度里面不断的发展的时候，你每次听到这些报告，你就欢喜快乐，因为上帝的心意满足，我们的心意也满足。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我觉得对约翰来说，他最清楚是说，因为他的任务、他的使命、他所差遣的，他完成了。他清楚他是谁，神呼召他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成为他的开路先锋，他已经完成这件事情了。好像我们知道在 orchestra 里面，你知道在 orchestra 里面那个坐的位置都有固定的，那坐在哪一个地方的人，他就是叫做第一小提琴手，通常就是前面左边第一排的最前面的那一个。那隔壁那一位叫什么？第二小提琴手。第二小提琴手做什么用途你知道吗？帮第一小提琴手翻谱，当然他自己要拉，第一小提琴手没有自己翻谱的。那你会想说，我拉的也没有差你差到哪里啊，你自己也可以翻啊。 而且如果厉害的话，你就一面翻一面拉，看你怎么。约翰他清楚，在整个上帝的计划里面，他不是第一小提琴手，他是第二小提琴手，搞不好可能是坐到最后面的。我女儿参加 orchestra， 我这个女儿生平无大志，她说：“爸爸，我不喜欢坐那个前面，我最喜欢坐后面那一排。”我说：“为什么？”因为最后面反正随便拉也没有人看得见。我们了解，在一个侍奉里面，你如果清楚上帝给的呼召是第二小提琴手，你就不是第一小提琴手。你不会一直想说，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只是我在做？约翰他欢喜快乐的原因是说，当第一小提琴手，他能够拉得这么好，他能拉得这么顺利，甚至他有时候拉一拉拉太努力的弦断掉的时候，你知道第二小提琴手 的另外一个他的职分是什么？赶快拿着换，把他的换给他，再去后面装一装弦，再回来再拉。这是我们的呼召吗？还是你觉得你永远要做第一小提琴手？我们要清楚，约翰欢喜快乐是因为他的职分他完成了，所以他听见这些报告，他说：“哎呀，那我的职分，上帝已经让我可以安然的让他继续的来安排。”如果我们清楚你的呼召跟上帝对你的差遣，你就会欢喜快乐。否则的话，你会一直觉得不满、不平、抱怨。还是有很多人弟兄姐妹问牧师说：“哎呀，牧师，你为什么要离开迦南教会？”甚至有些人直接问说：“哦，牧师，听说你要离开教会。”我说：“牧师怎么会离开教会？那不是很奇怪吗？牧师不会离开教会，因为不是在这个迦南教会，就是在其他的上帝的事工里面。”当我在 discern 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大概是我跟约翰的心境一样，因为上帝呼召我在迦南教会这个侍奉已经告一个段落，我清楚我的 mission accomplished， 我欢喜快乐是因为看见上帝的祝福，今天透过弟兄姐妹，透过不同的同工，神的祝福在这里，好多的人领受上帝祝福的生命，在这几乎十一年的历程当中，接纳好多弟兄姐妹在这个信仰团体，为许多的弟兄姐妹施洗，这个不是我，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带领这些人来到这，欢喜快乐，因为 mission accomplished。希望我们都学习这个，当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达成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心满意足。有一天，我们要听见上帝对我们这样说：“很好，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你在小树木上可靠，我要委托你经管大树木，进来分享你主人的喜乐吧。”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有不同的恩赐。这句话事实上在21节、23节重复的一模一样的东西。面对两种不同的恩赐，天父这个主人是讲一模一样的话，不在乎你的恩赐，不在你所成就的事工的大小，只在乎什么？上帝会说你是又好又可靠的仆人，是因为你成全的、你经营的、你掌握的、你掌理的，上帝所托付、主人所托付给你的，他托付给你多，你就尽心的去完成更多；他托付给你少，你也是尽心的、忠心的去侍奉。主人的快乐，我们一起分享，因为你完成了。第三个部分，我们讲到这个心态上面，觉得是一个谦虚或是谦卑的一种心态。约翰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他大可以讲：“没有，我都是你的表哥，而且我比你早出道。”如果用我们一般的人的话， 我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我开始这个洗礼，你怎么会有以后这些东西呢？大概用这样的想法。但是他清楚，今天牧师不断的一直提醒各位，我们要清楚，清楚，清楚什么？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都在活，但是不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每天就是这样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谦虚谦卑，大概这是在侍奉里面最需要也最难学习也必须要操练的。谦卑谦虚，这个不是天生就有的。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所有人大概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带着原来在亚当夏娃里面所犯的罪，那个最大的罪，事实上应该就是不谦卑，不了解自己，甚至有人说这种所谓嫉妒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罪。什么是谦虚？什么是谦卑？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谦卑好像要毕恭毕敬，跪在地上。事实上，我对谦虚或谦卑这个字眼，我的定义是不自高也不自卑。保罗说，你不要看超过你所当看的。上帝既然给我们有特别的呼召跟身份跟职分，你不要也不要自卑。哎呀，神给我这么小的一个侍奉，每个礼拜天来我只最多了发个周报 say 个 hello 啊，最多中午被派到那个厨房里面在那边啊 serve lunch， 好，再多一点点好了啦。有时候垃圾没有人要倒，就哎某某弟兄你就去倒个垃圾。弟兄姐妹，侍奉那个谦虚，不要把这个部分看作自己很自卑。所有的侍奉在神的面前都是相同的，但是也不要自高，就觉得说哦，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我不行，我的想法我的意见结果胜过大家所想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定。C.S. Lewis 他曾经讲过这句话，我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英国文豪，这个很难翻译，我们就英文看一下好了。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t's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 通通一样的字。我跟你讲，英文最难的就是这一种，字都一样，排列组合不一样的时候，意思差蛮多的。我们有时候把自己的地位，我的自我看得太重了。什么是谦虚？我不是那么重要，那个部分少一点。耶稣基督说，你要来跟从我，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对他们勉励说，你要先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但是那前面那一句话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应当舍己。但是舍己意思要 deny yourself，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看得那么大，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要当他谦虚大概蛮难的。但是有人为了要表达他真的是还蛮谦虚的，他就会故意的刻意的做一些好像看起来还蛮自卑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曾经都有人做过这个，然后发现哎，奇怪，他在某一些人的面前好像很谦虚，哎，奇怪，到了那个他可以 look down 的人，他可以看清的人，哎，他感觉他又很自高，这不是真正的谦虚。约翰他可以很骄傲的说，这是我的表哥，这是我把他介绍出来的。他也可以像伴郎一样，我比他英俊，我比他潇洒。如果我们知道，因为当时候圣经的记载，约翰大概看起来应该比耶稣还潇洒，因为他穿皮衣，对不对？吃野蜜，头发都没有剪，哦，像这个 hippie， 哦，如果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女生都喜欢长头发的，哦，穿皮衣的，如果可以骑一个摩托车，那应该都还蛮潇洒。弟兄姐妹，我们在讲的不是那个。约翰，施洗约翰，他清楚，他谦虚。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知道大家都一起受呼召。他写的这一段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所以我劝你们。”他特别说：“我是因为侍奉主而成为囚犯的。你们行事为人都应该符合上帝呼召你们那个时候所立的标准。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都要符合上帝呼召我们的标准，所以应该怎么样？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下去来。你们要谦逊、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心。”这就是侍奉，这就是活出呼召的一个方式。要谦逊，要温柔，要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不是竞争，是成全；不是比较，是连结。因为都一同在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 part of body。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I want to be somebody， 但是你也不要讲 I'm a nobody。 我们这个大概是经常我犯的毛病，不是我们要讲说 I prove I'm somebody， 就是讲 I'm nobody， 这都不对。我们怎么会是 nobody？ 我们是上帝全能的神的子民跟儿女，但是你也不要因为这样然后跟他讲，哦，我们上帝多伟大，你要 prove 你是 somebody，不需要。清楚我们的身份跟职分。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基督的朋友，我本来要写是基督的伴郎。我相信写的时候很多人说，啊，这个好像怪怪的题目。不过那个伴郎的意思在约翰来说就是朋友。弟兄姐妹，你我这个教会，你一个上帝的子民，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是我们要成为福音，成为基督的伴郎。你知道当时候的伴郎跟今天的伴郎，职分大概还蛮类似的。不过我想今天比较吃重的角色大概是伴娘，因为伴郎的角色大概也没有那么多了。伴郎的角色到当时候就是被选中了之后，然后他就要负责联络，他负责 send invitation， 他负责这个 wedding 那一天呢。他要顾好这个新娘，那不认识人不能随便进去新娘的地方，然后呢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把他带进去，跟新娘见面，然后他就好高兴，因为他完成他的使命了。这样了解整个过程。今天我们都是，我们是什么？我们要 send invitation， 让人来认识基督，跟随基督。我们清楚，今天也很清楚，今天我们都要清楚。我经常讲我是信书，但是我不是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的呼召跟上帝对我们的差遣，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确认你的身份跟神给你的职分的时候，门徒的这些 complaint 绝对都会有，门徒的这些 concern 都会有。但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一些 complain 这些 concern 成为真正的 concern， 要成为一个 joy， 一个欢喜快乐。有一天你会听到基督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老师会跟你讲说，谢谢，谢谢你成为我最好的伴郎，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相信我们都是。愿神继续的赐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在他的祝福里面，在享受经历从天上来的这个生命，活出那个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基督里面 你要我们仰望那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信靠上帝你在基督的死跟复活上所做奇妙的功。我们也深信那个光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是透过这一些改变让我们清楚神你所做的都是照着你的旨意所成全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一起在迦南这个信仰的团体彼此服侍，互相连结，也恳求你继续的让我们能够为你的福音我们成为见证。当我们听见新郎的声音，我们就欢喜快乐，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感谢你今天仍然爱我们，呼召我们，差遣我们。谢谢你不只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圣徒，分别出来见证神你的荣耀跟你的作为。继续带领我们前面每一个脚步，继续让我们更清楚我们的身份跟职分，继续让我们能够保存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